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讲一只蝼蚁引出的惊天大案。说起来，公孙贺和汉武帝还算是亲戚。公孙贺的妻子是魏君如，也就是皇后卫子夫的大姐。说起来，这个卫氏老太太也真不简单，三个女儿，老三卫子夫是皇后，并生下了太子。老二卫少儿的儿子是冠军侯骠骑大将军霍去病。老大卫君如嫁给了当朝丞相，私生子卫青则是长平侯大将军。一个人就生出了一个庞大的顶级豪门，不服不行啊。正因为有着这层关系，公孙贺也是理所当然的太子刘据的政治同盟军和外援，而且此时卫青、霍去病等都已经死去多年，太子刘据现在最大的助力应该就是公孙贺了。公孙敬生是卫君如给公孙贺生下的儿子，因为有着皇后外甥这层关系，公孙敬生一直颇为飞扬跋扈。后来公孙敬生接替父亲的身上的一个职务，担任了太仆职位，太仆也是九卿之一的高官。此后的公孙敬生更加骄奢，是横行不法，最后胆大到擅自挪用了北军大营的军费1900万钱。汉武帝知道后非常愤怒，当即将公孙敬生抓起来关入监狱。公孙贺也害怕，四处活动，希望能救出自己的儿子。可是公孙敬生所犯之事太大，又是证据确凿，所以敢于出头求情者寥寥，即使是皇后卫子夫也没有好办法可想。此时的卫子夫早已年老色衰，也早就失去了汉武帝的宠信，其皇后的地位现在全靠着是儿子的太子之位在这里支撑着，所以呢，在汉武帝面前也说不上什么话了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乱世发生，有杨陵大侠之称的朱安世不知何故触犯了法律，被官府紧急通缉。这个朱安世到底是何许人也，史书上记载不详，犯了什么罪也不得而知，但是从史书上零散记载的资料来看，其人也颇为不简单，甚至可以称之为手眼通天之辈，人脉极广，并且手里掌握有大量权贵豪门的隐私之事和把柄，估计属于既是黑社会性质的帮派首领，同时又是各豪门权贵的座上客，替豪门贵族做一些黑暗中的勾当之辈，属于半黑半白的人物。一个江湖大豪还进入不了汉武帝的眼里，但是让汉武帝吃惊愤怒的是，就是这么个蝼蚁般的人物，在汉武帝亲自下达通缉令后居然抓不到。这个结果汉武帝当然接受不了。此时公孙贺主动站出来表示自己愿意负责抓捕朱安世的行动，并希望此举来为儿子赎罪。汉武帝同意了。还别说，认真起来的公孙贺能量还是远超朱安世的，所以很快朱安世就被抓住了。没想到这一下是真的惹下了塌天大祸。朱安世眼见昔日的合作伙伴转眼都不认人了，也彻底翻脸了。好啊，你们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那既然我自己活不下去了，那就大家一起都去死吧。于是朱安世在狱中向汉武帝上书，揭露公孙敬生与杨时公主私通，并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之事。这个杨时公主是汉武帝的一个女儿。 就从朱安世在监狱里还有能力将自己的书信直接送到皇帝面前，就可见其能量之大。此时的汉武帝本就时时刻刻疑神疑鬼，加上因为年纪渐大身体不好，所以看到朱安世的举报立刻信以为真，怒火万丈之下喝令绣衣使者全力调查此事，牵扯进来的所有人都绝不轻饶。很快公孙贺就也被抓捕入狱，这下儿子没救出来，连自己也搭进去了。不久公孙贺的罪名成立，父子二人都死于监狱之中，同时家族被诛灭。公孙贺到底也没逃脱汉武帝时期丞相大夺结局不好的魔咒，身死族灭。这还不算完，已经几近妄想狂的汉武帝连牵连在内的自己的女儿都没有放过，杨时公主、朱翊公主都因为牵扯进这件事被赐死，那位大将军卫青的长子卫抗也因为与此事有牵连而被杀。这下皇后卫子夫的娘家人是折损大半，太子的政治盟友也伤筋动骨。因为此事主要是江充负责，也就导致江充和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之间的仇恨难以化解了。如果说前面的使者事件江充和太子之间略有瑕隙的话，此时就是深仇大恨了。但是这个命令不是汉武帝下达的吗？应该恨汉武帝才对呀，干嘛要去恨执行者呢？执行者不过只是一把刀而已呀。但那是皇帝呀，怎么能恨皇帝呢？皇帝当然永远是对的，所以仇恨的目标只能是刀了，谁让你是执行者呢？谢谢大家。